政见周刊。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7月7号到7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愚见与正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今年在背转法轮论语的时候，才能够静下心来，也才能悟到法理。当背到如果开辟这一领域，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，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，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。这句时内心突然地感到震撼，好像是醍醐灌顶一般，恍然大悟地认识到，抱着常人观念不放，就是画地为牢，把自己框在自己愚见中，当然看不见宇宙的真相，原地踏步或缓慢爬行，当然不能稳健地提高与升华，不能跟上正法进程。接下来又背到要完全揭开宇宙时空人体之谜，唯有佛法，它能区分真正的善与恶，好与坏，破除一切谬见而予以正见。转法轮论语，我认识到只有以佛法为标准，才能辨别清愚见、谬见和正见，用正见破除谬见是最好最快最捷径的修炼方法。用正见把握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才能同化大法提高上来。那么自己有哪些根本的常人观念没有转变，有哪些愚见谬见一直障碍自己呢？找到这些，及时摒弃这些愚见谬见，不就在修炼中提高了一大步吗？带着这样想要修好自己的纯真的心态，我开始了锲而不舍地向内找，师父也及时地点化我，帮助我。这样我找到了以下几点。首先，分清真我假我，不把观念愚见谬见当作自己。以前总感觉修炼很苦，执着像山一样高，似乎去掉一层又添一层，总也没有长进和突破，总是不能突出重围，总也感受不到修炼的愉悦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把执着愚见谬见当作了自己的一部分，那当然就难以割舍。谁愿意割舍自己的一部分呢？其实只有先天善良的本性是真正属于自己的，这个是真我，是同化宇宙特性的。一切执着愚见谬见都是生命偏离法后后天形成的，是假我，是不符合宇宙特性的。当我们能分清真假，也就自觉地舍弃、排斥、剔除那些执着、愚见、谬见。我们不承认愚见是自己，当然去的就快，修的就轻松。分清真假和好坏，只要把握住好的留下、坏的去掉，修炼是很简单的。其次，要把常人中的一切看得很淡很淡。以前自己总是被名利情带动，总是心动，真是得到点就高兴，失去点就痛苦，也知道要放下情才能成就神，但是为什么总是被情控制得不能自拔呢？当我真正明白要把常人中的一切看得很淡很淡这个法理的时候，我知道是因为自己把常人中的一切看得太重了，常人中的情才能牵动人心。如果把情看淡，把自己当作人中的神，情根本不能左右神，因为情为人而造的，不是为神而造的。人间只是修炼者的驿站，人间万象也都是假象，不是真相，只有佛法是真理真相。 人间的任何事与物，其实根本与修炼人无关。在人间，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只是修好自己和慈悲众生，别无他求。修炼人不是人间的生命，当然不执着人间的一切，不被人间的一切带动，要把常人中的一切看得很淡很淡，才是正见。第三，完完全全向内找，绝无一念向外求。以前也知道妒忌心不去，不得正果的道理，但总是心里不平衡，因为在矛盾中，别人欺负了自己，还要包容常人，这很痛很苦很涩，有时候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越想越来气，这一动气就没做到忍和善。为什么会生气呢？实质还是向外找向外求了，这就是根本的谬见。一个修炼的人一边向外求一边向内找，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，而功却不长或长得很慢。试想向外看，看到的满眼都是人心的险恶，是人的勾心斗角，不择手段的利益争夺，看到这些人的龌龊，自己还要善待包容，人心怎么能平衡呢？但是如果我们不看这些人间乱象与假象，只是遇到矛盾找自己，别人的怎样与自己无关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，把握住佛心是不动的，那么修的就少了很多苦恼与迷惑，矛盾就少，困惑就少，因为我们只看自己，只要求自己，对人间的一切视而不见，不管不问不关心，修的就轻松自在，只看一个方向，眼睛不累心也不累，既看左又看右，眼睛也累心也累，既找自己又求别人，修的就累而无功。第四，善意的理解众生，只看人的好处，丝毫不看人的坏处。佛的境界是对一切都能善意的理解，为什么自己达不到呢？常人的愚见是习惯性的挑人家的毛病，看人家的缺点，这是生命变异后的愚见，不是宇宙的真相。因为佛不看人的缺点，这是宇宙的真相。所以一个修炼的人要修善，首先要从善意的理解别人做起，对人只有慈悲没有怨恨。每个生命都有佛性与魔性的一面，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面一样，我们只看人好的一面，就能尊重认同理解众生，为人着想，与人为善，就能成为众生的知己和信任的对象，才能救度众生。还有理所应当的认为别人该怎么样对自己，更是绝对的谬见。修炼人只有应该慈悲众生，救度众生，没有常人应该为我们做什么的道理。最后，明确正见，高标准要求自己。随着修炼境界的提高，修炼的标准也在提高，我们不能总是对自己心满意足，在修炼中原地踏步或缓慢前行。要明白修炼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的道理，要勇猛精进，才能闯关去职，才能不断突破层次，稳健的提高。有的时候为了督促自己，我们得给自己树立一个前行的目标，有目标才会有动力。修炼要返本归真，要成神，以神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就会提高得更快，做到先他后我，无我，没有怨恨，只有慈悲，无怨，顺其自然，与世无争，无争，只有付出，不求回报，无求，看淡人间一切，无执，不乱管世间俗事，无为，理智清醒，智慧无情，以纯净的心态学法，按照法中的正见，把握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完全同化宇宙的标准，以正见破除谬见，才是在佛法中精进。也希望每个同修都能认真学习转法轮论语，本着对自己对修炼负责的态度，对自己的思想挖挖根，做一个深刻的剖析，找到根子上的问题，然后从根本上转变常人观念，静下心来学法和向内找，用从大法中来的正见破除谬见和愚见，精进实修。 如果整体中的每个人都能从根本上转变常人观念，有一个值得飞跃，从人心到神思的转变，那么整体提高就跨越了一大步，就是一群神迈向圆满的一次飞跃。
正念否定清除经济方面的封锁。作者：文物。我长期以来从事低收入工作，在以前我以为大法弟子苦一点不算什么，安贫乐道嘛，我也从没有想过多。最近我突然悟到，这也是旧势力安排的难，而我没能从旧观念中改变过来，以过去修炼的理来衡量正法修炼，而长时间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而不自知。在阅读传统文化故事的时候，我看到过去的人一旦做了大善事，便会有大福报，今生就来，尤其是救人性命。而我们大法弟子今天做的事，古今未曾有过。可以说，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救了很多生命，尤其是人。而现在的人，我们都知道其内涵是什么。我们大法弟子所成就的已经不是人间的福分，是大威德。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人间体面的生活，展现我们因修大法而带来的福分呢？难道都应该穷兮兮的？那样世人会怎样看我们这个群体？安贫乐道无可厚非，但是这次我们是正法修炼，一切都要重新改变观念，包括对过去的旧宇宙那种修炼的固定认识都要改变。我们不是为了执着人类的好处享受，我们有钱了用于正事救度众生，有多大力量啊？至于我们做那么多大善事就应有福报，而没能实现的原因呢？一是可能我们修得不足，做得不够；二，主要就是我们没有想，也不敢想自己会有那么大的福分，用人的理，用人的思维模式框住了自己，这就是认识上的不足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那些因素就会起作用了。知道了，就应正念树立新的认识，清除旧的因素和对我们经济方面的干扰和把持，打通我们的经济脉络。旧势力以考验为名，以旧的修道之理来限制，他们怎么样也无法摆正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。他们死死地控制大法弟子的经济来源，美其名曰给我们建立更大威德，而置宇宙众生于险地而不顾，死死抓住大法弟子个人的修炼之漏为借口，行各种迫害之事。但是也正因为我们的认识不到符合了他们的理，他们才能得逞。而我们一旦明白正念一起就是即灭，我连续两天每天用半个小时时间集中念力清除控制，把持我的经济财富的旧势力邪恶因素彻底清除。第二天刚发完正念，我们公司总部的人来我们厂宣布我们整个厂工资上调，我的工资涨了200元，这真的是立竿见影啊。通过这次经历，我明白了很多，转变观念是何等重要啊。一念之差，天地之别，一念正，一切都随之善化。让我们用正念和正法中悟到的正法力去归正变异的观念，去破除旧势力的封锁阻碍，去多多的救度众生，展现大法的美好神圣，在人间展现大法弟子的威德与慈悲。形成整体，从每个人做起。作者：真言。 我们地区很长时间就像一盘散沙，同修之间互相瞧不起，不注意修口，以致资料点拒绝提供他们资料，造成很大的间隔。针对这个情况，我谈谈个人看法。一，整体不能配合，协调人首先要找自己的问题，在考虑问题上是否不周全，在协调过程中要放下领导的心，高高在上的心，遇事协调时要用商量的口吻对待同修，提出意见应站在同修的角度，要考虑同修承受能力，善意对待同修。二，每个人都注意修口，不要觉得大家都熟悉了，彼此心照不宣，就不注意安全。在同修都在场的情况下，谈论技术、资料点及耗材等事情，接送资料都应严格按照资料点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，才是最安全的。三，小组学法结束后应坦诚交流切磋，每次学法后没有交流，学法流于走形式，如果每次学完法交流切磋一下，会帮助自己及时找出问题，归正自己。集体学法交流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，肯定对我们也是最有帮助的，这点很重要。四，遇事找自己。一个地方出现问题，大家都会说整体有漏，自己是整体中的一员，整体有漏不就是自己有漏吗？整体与个体是紧密相连的，每个人向内找，从自我做起，自己修好了，整体就会提高。我认为我们之所以没能形成整体，是我们不精进，没有好好修自己，把心思没用在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上，才会出现不修口，互相瞧不起。大家一定要警醒，要精进，因为形成整体要从我们每个人做起，个人所悟，不当之处妄指正。
由下载想到的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神韵艺术团合唱团演唱会光碟出来了，我和先生吃完饭准备下载，由于这个文件有很多小块合成，下的时间也相应要长，先生提议边下载边学法，这样下载顺利也学法了，一举两得。我们坐在电脑边学习第三讲，下载也开始了，读不了几小节，先生就看一下下载顺不顺利。我对先生讲，说了学法下载一起进行肯定顺利，怎么又没正念了呢？先生点头称是，又开始读，这次时间长点，有可能还是放不下，又抬头看电脑，说下载的速度有点慢。我笑着说，你如此不放心，它能不慢吗？在接下来读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也开始有点怀疑，是不是还在下载，有没有卡壳呢？但仍然听到下载一块成功的低声，我突然意识到不该分心，应该专心读法才是正念正行，于是放下心，全心沉浸在法中，发现耳边下载成功的滴滴声频率加快，我这时学法状态异常清醒，感觉字字入心。先生突然说，奇怪，服务器都没了，居然还在下载。我说，不用看了，好好学法，他会下载的好好的。学完法，下载速度比先生想象的要快要顺利。他说，今天见证了神奇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的修炼就如下载一个文件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在另外空间看，其实是短暂的一瞬间。信师信法是我们修炼路上至关重要的基点，分布在笔直的修炼道路上，我们一丝一念如果都能做到信师信法，
就会顺利地走到圆满的终点。人的观念、人心动摇、怀疑，把我们引向修炼的岔路上。迫害其实就是设置在岔路上的障碍，以致和我们圆满的终点越走越远，时间也拖得越长，都是我们没做好，人为地拖延了正法的进程。如果我们放下人心，真正信师信法，做好三件事，迫害也会无存，我们的修炼也许早就结束。
干活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的启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干活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，是一句简单朴素的俗语，说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。在给东家做活的时候，要尊重东家的意愿，听东家的安排，按东家的要求去做，这样才能令东家满意。否则，如果强调自我个性，自命不凡，自以为是，自作主张的不按照东家的要求做，即使做得再多也是费力不讨好，也很难令东家满意，是徒劳无益的。在修炼中，我们都知道要听师父的话，只有得到师父的承认，才能是大法弟子，按照法的要求，在实修中不断提高心性，才能长功。如果不依法而修，不能守住心性，提高心性，不能专一的修，或跟着自己的感觉走，或想跟谁走就跟谁走，就很可能入邪法，或一掉到底，一毁到底。这在修炼中是极其严肃的事情。其实一理通百事，在常人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这个理就是干活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。大法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修炼，摆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那么在家庭中，怎样摆正与各个家庭成员的关系，处理好家庭矛盾？在工作中，怎样摆正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，与领导同事和谐相处？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修炼人必须正确面对的，也是在实修中要把握好的，要平衡好的。我们发现很多关系不能摆正，很多矛盾长期解决不了，就是没有摆正各种关系，过于强调自己，不明白干活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的道理。家庭就是小社会，在家庭中，作为修炼者的我们，很多时候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家人好，也辛辛苦苦付出了很多，但是为什么老人对自己总是不满意呢？还是没有摆正自己与父母的关系。在家庭中，父亲是一家之主，是具有权威和尊严的家长。在家庭生活中，长辈在晚辈面前既要慈悲还要威严，体现的是长辈的宽容和法度。晚辈在长辈面前就要多尊重、认同、支持，多干活，少说话，体现的是小辈对晚辈的尊重和理解。这里的少说话并不是尽量不说话，而是应该尽量不说违背老人意愿的话，尽量不说老人反感的话。在家庭中，老人就是我们的东家，孝顺老人，干活就应该多顺着老人的心愿，老人就自然高兴。因为老人都观念强，爱说了算，又都不服老，总觉得自己说的都对，做的都对，都是一生的经验教训总结过来的。你按照他的要求干，完成他的心愿，他当然满心欢喜。相反，即使我们的主见再正确，方法再得当，但是违背了老人的意愿，老人就认为我们是翅膀硬了，不听话了，是在与他对着干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也就不满意。即使我们活儿干得再多，可能也是费力不讨好。所以在无原则性的家庭琐事中，尽量顺着老人，由着老东家，老人就高兴，家庭就和谐。比如老人要把冰箱摆在暖气片旁边，这个主意是不对的，因为冰箱靠近暖气不利于散热。这时我们首先要善意地提醒他，如果他非要坚持，我们就帮他把冰箱摆在暖气片旁边，因为即使你的主意再正确，他听不进去也没有用，就先暂时顺着他，等到他发现冰箱散热出问题了，他再找我们把冰箱移开暖气片时， 他就已经知道自己的错误了，也想改正了。这时我们千万要注意，不能翻自己当时如何正确，老人如何错误的旧账，因为老人都爱面子，不愿意让人笑话。我们就帮他把冰箱再换个他满意的地方就好了。这样一来二去，这样的事情多了，老人也自然会信任我们了，慢慢也偶尔会征求我们的意见，渐渐的也会放权。时间长了，我们也就成了老人的主心骨，他就会觉得遇事与我们商量商量，心里才有点儿。老人的家长尊严还在，但是我们作为儿女的地位也在悄悄变化，没有争吵，没有嘲笑，没有怨言，一切都可以和谐而圆满地处理得当，这就是修炼者的智慧所在。在与同修的配合协调中，作为下属的我们的职责是圆融领导同修所要的，而不是强调自我，彰显个性，最大限度地放下自我。圆融整体是宏大宽容觉者境界的体现，是修得好层次高的表现，不是无能，更不是懦弱。明白自己在整体中的位置，摆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，尊重理解领导的意图，心甘情愿地放下执着，放下自我，只为共同做好救度的事而尽心尽力，就会少一些抱怨、计较、妒忌，多一些理解、认同和支持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。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，我们的目的是救人，那么众生就是我们的东家，只有顺着常人的执着，首先尊重、认同、同情常人的处境，取得他们的信任，再按照常人的理解程度把真相讲清楚，常人这个东家才愿意接受，才满意，才能得救，才能达到救人的目的和效果。如果不考虑常人的接受能力，自我感觉良好的，由着自己的性子讲得很高或很玄，常人这个东家可能就反感厌恶，那么这个真相就讲不下去。在常人不认同反感的情况下，即使我们苦口婆心说得口干舌燥，也是徒劳无益，没有效果的，毫无功德的，不但没有救人，还可能毁了人。所以救人也要先顺着常人的执着、尊重、理解、认同于人，在取得常人的信任后，再变被动为主动，让常人在愉悦的心境中明白真相，慈悲的救度世人，才是大智慧。
机缘一失，天地悲。再次写给卡在病业关中的同修，作者大雄。今天和一位大姐聊了一会儿，知道身边有许多同修一直在过病业关，有的已经好几年了还在过，还有的在此关中早早的离世而去，最近的就有几位也是这样的。我很为这些同修惋惜，很为这些曾经和我们在一起学法和证实法一直努力的好同修而悲伤。修炼真的有这样难吗？回首自己走过的路，其实表面形式一点都不难，难的是我们在关键时刻人心的摆放。师尊把大法教给了我们，我们每天都在学，都知道这样好的大法是千金万金不换的，为什么就在一个病业关中我们卡住了呢？今天我再次从我个人的角度谈谈我的一点认识。一，我们的心一定要正。我们在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一帆风顺的，而是布满荆棘和坎坷的路。正因为有了这些磨难，我们才会从中去掉自己的执着心，从中升华自己。如果一个修炼的人一味寻求安逸，或者把苦难当作上苍对自己的不公，或者向外找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没有这些挫折，我们真的很难在人中提高自己。人是险恶，三界的理是反的，没有正理，所以修炼就显得很不容易。今天我们有幸成为主佛亲自救度的大法徒，没有理由不走好自己的路。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修炼开始的时候，师尊都会给我们清理身体的。师尊为了我们在清心的付出， 把我们那肮脏的身体净化后，还要给我们那么多好东西，包括那最最珍贵的法轮。我们从最开始入大法的门，就已经不是一般的常人了，是一个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。既然是一个修炼的人，那么我们在每一个难或者关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就显得很重要，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正。心不正就是在假修，就是白修啊。北京有一个同修，20多岁的小伙子，由于自己学法之初没有严格的要求自己，在男女的关系上犯了大错，他自己事后很后悔，但是没有根本上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。后来他就有一段时间身体突然的不适，那个时候他没有用一个修炼人的正念去对待，而是心里害怕了，就自己上网上查找相关的资料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看完网上写的那些病症好像和自己很相似，一看自己是很相似，就这么不正的一念，几天以后他的症状就真的和网上说的那个症状一模一样了。这下他更害怕了，就一个人去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。医院的检查结果却是此人身体很健康无病。其实这个时候是师尊在点化他，叫他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他却没有悟到，自己还是不信那个医院的诊断。后来又去了几家医院，结果就有的医院说是那个病，他就把自己当作一个常人治病。那么常人得病是很正常的，常人哪有不得病的。就这样一边吃药一边修炼，一直拖到今天。我们简单的交流后，我知道他的所谓病业观是怎么回事了，是他自己求来的，是他心不正的原因。他把自己身体的不适当作有病，那就只好治病吧。再说旧的因素怎么会在此事上轻易地放你过去。在男女的关系上，既然犯了错误，为什么不严肃地对待修炼？那么大的漏自己一点不认识到，还在向外求，这不是个严重的问题吗？诚然，我们每个人在修炼的路上都会摔过跟头或者做错了事，那么有错就改呀，以后不要再犯错误，及时的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，我们就是真正的在修炼了。可是上述的同修一念之差，心不正，把自己当作常人，结果在病业关中拖了那么久。后来我们交流之后，他也逐渐的认识到是自己的错，并且表示以后一定好好修，以后多向内找，一定走过病业关，堂堂正正的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。二，去掉生死心，尘世莫再求。我们在修炼的路上，生死观是每一个同修都要面对的，那是和人决裂走向一个超常人的必经之路。过去我们修炼的时候，我胆子也很小，也怕死，看见身边的亲人因为得病而早逝的，我都会吓得大哭。生命真的太短暂，也太无常了，早晨好好的一个人，可是到了晚上就成了隔世人。可是当我修炼以后，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生命中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为了大法，我们真的什么都可以抛弃，此生我们就是为法而来的，就是来到尘世中助师正法的，有什么可以和我们的修炼相比呢？没有，世间的一切什么都不可以比。通过学法和修炼，我们都知道大法多么的珍贵。古人为名节，为志向，可以去死，以死而明志。那么我们今天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有什么可以放不下的呢？有一个老年同修，也是在病业关中一直卡在那里，看起来很艰难。我们很多身边的同修都去看望过他，都一直在正念加持他。我们一去的时候，他就表现出状态很好，说话和交流都在法上。可是我们一走以后，他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病业状态上去。后来我们看到他有一颗人心在，那就是怕死的心啊。嘴上说完全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，可是身体一难受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管了，我还是要活命啊，怕死啊。他还是不能严格的要求自己，很严重的时候医院也去了，医生说 活不了几天了，可是我们看见伟大的师尊一直在给他时间，一直拖了那么久，快一年之多，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等待着他自己能够正念足一些，自己把自己真正的当做一个修炼的人，可是他没有悟道啊。作为一个普通的常人，你说你怕死，我们都可以理解，毕竟是人呢。可是一个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啊，怎么可以在这关键的时刻把个人的生死看得如此重要呢？我就悟到，生死之念一定要放下，世间的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只有大法最珍贵，只有得法的生命最幸福，生死之念不放，就是一个通向我们最后圆满的死关。我们一定把所有的人心都放弃，完全按照师尊的要求正念正行，才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所为。三，去掉人的观念，全面否定旧势力的一切的因素。有的同修人的观念很强，修炼中往往都是在用人的思想对待身边发生的一切，而不是理智的用法去衡量。平常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很好，可是每当身体一难受的时候就不行了。修炼就是在苦难中升华自己，没有这些苦难，我们怎么修啊？大家都是乐呵呵的，没有什么烦恼，到处是欢乐，那不是神的世界了吗？我们来到人间就是来吃苦的，不是来享乐的，所以苦点真的是好事。如果没有苦难，那真的没法修了。修炼就是要破除我们自己人生中各种各样的后天形成的观念，把我们无私无我先天的本性显露出来。先天的一切都是同化法的，所以谁的观念破除得多，谁就在修炼的路上大步前进。原来我们修炼之前就有一个观念，只要一咳嗽就认为是感冒，然后就吃药打针。后来修炼以后，我明白了，修炼的人是不会有病的，我们身上带着的东西已经很超常了，以后再难受的时候，多数是在净化身体和我们需要提高的因素，而不是人中的病。修炼15年以来，我严格地要求自己，过了几次大的病业关，有一回全身发高烧，温度计一测快40度了，我的脸被烧得通红，可是我一点也没害怕，心里想，有师尊在，有大法在，我怕什么？同时自己不断加强学法，加强自己信师信法的念，坚定自己修炼的决心，还有就是加强练功。果然病业关很快就过去了。病业关过去以后啊，我看见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身体轻飘飘的，还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。人的观念必须去掉，修炼的人是不会有病的。我们遇到的一切都是需要我们去悟的，都是我们提高的机会，都是我们升华的因素。有的同修在病业关中真的卡住了，仔细想想都是我们自己有漏，或者向外找，没有真正的在法上认识问题。有的是和旧势力有约定，旧的势力就抓住你的漏，在病业关中做文章，叫你在这一关中掉下去。有的同修就是不悟，师尊一直在给他时间，可是他却被自己的观念障碍住了。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要全面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因素，否定他们的一切安排。不管历史上出于什么原因，我们和旧的势力有什么约定，都要彻底的全面的否定。根本上我们就是听师尊的安排，正念正行，以法为师，走正走好自己的路。四，多学法，法会给我们智慧和超常的力量。在修炼中，我们都要学好法，不学好法，就像外面的大树无根一样。回首自己过去走过的路，心性不好的时候，都是学法没有跟上。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，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都要去努力去学法。尤其是身处病业关中，一直在艰难过病业关的同修，一定要重视学法。如果不重视学法，那么我们的正念就会不足，正念不足，那么信心就会受挫折，时间一长就容易涣散自己的心。可见修炼多么严肃啊，一念不纯差之千里。师尊说，不叫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，精进要旨二。 可见学法是多么的重要。我知道很多同修每天都在抓紧时间学法、背法，还有的在抄书。每天时间充分的话，就多多的去学法，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做好自己该做的，在自己修炼的路上少走弯路。在学法的过程中，我们会有很大的收获，法会给我们智慧和超常的力量，我们会更加珍惜大法，会更加感激师尊的苦度。有的同修看到了师尊为了我们承受了太多太多，有时候看见师尊为我们喝了十几层楼那么高的毒药，实际上师尊为我们付出的是自己的全部啊，而我们还有啥理由不上进呢？难道一点也不承受就直接上天了？并业关中的同修是该好好的悟一悟了。难道师尊的大法对我们有分别吗？没有，其实标准都是一样的，法是慈悲的，也是威严的。我悟到，只要我们自己完全按照师尊要求的去做，我们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我希望那些还卡在病业关中的同修都理智起来，早点从病业关中走出来，要早日跟上正法进程。时间不等人，机缘只有一次，失去这次与师尊与正法同在的机会，以后怎么办呢？人生如梦，抓紧精进啊。正可谓红尘迷雾有霞踪，真真假假在其中，君迷红尘忘归真，凡心太重天地分，病业关中见本性，机缘易失天地悲。
来自外在的干扰，作者蔷薇。近日 T 同修来家有事，在闲谈中他谈到最近从网上看到的消息，一个是国家领导人的事，一个是农作物的转基因与非转基因的事。上次听他说起这些事感到新鲜，对转基因与非转基因的事有所动心，还把家中食用油拿出来仔细看看是不是转基因食用油，一看不是就放心了，以后买食用油就得注意了，已经被人心带动了，它已经起到一种干扰作用了。 T 同修近日又说起上层人物内部争权夺利的事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暗斗等等，网上怎么评论的，到电视如何报道，看到他那种忧心忡忡的心态，问他，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干扰呀？就拿我来说吧，电视不能看，一看电视再看书就看不进去了，眼睛瞧着书的白纸黑字，可脑子却浮现出电视中的情节内容，干扰学法。再说师父对政治的法讲得很明了了，你还看那些政治方面的事，师父叫我们不参与政治，我们只是修炼。你提出的问题很好，那我得考虑考虑是不是那干扰，我这些时候也正为这些事烦恼。我到这儿来的目的就是来听你的意见，看来我今天来对了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不正治》中明确提出，从另一方面讲，神佛怎么能参与人的政治呢？神佛更不会肯定变异了的人类社会所出现的政治。人类社会是修炼的好场所，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会使人执着，因此而能走出来，去除一切对人类社会的执着，才伟大，才能圆满。表面上是我帮了他，使他找到要悟的东西。今天对我来说，我也明白了师父要我们多学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，就是遇事可以用法来对照，教我们如何对待某些事情，怎么处理这些事情，就像父母教孩子怎样学走路，一步一步站稳走好。
人神一念别样天，作者莫愁。一天，十几个人闯进我家，要将我非法绑架到洗脑班。一开始，我跟他们讲真相，他们还听，可是因自己心里没有底。 那时候师父还没有发表关于发愿念的法，自己修的又不够精进，误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。当恶人非法强行绑架我时，我发出一念请众正神帮助。当时我只是感到自己的肉身在被恶人拽着往前走，另外空间的身体根本就没有动。可是那时没有明白，是我人的一面没提高上来，没有达到大法对我的要求标准，怕行那么重又不肯放下，却自认为放下了，请师父和正神帮，当然不能帮我了。当二人连推带拽着我到达车门口时，师父慈悲的又给了我一次机会。二人问我是自己上车还是我们帮你，可是我不悟，一想我刚才请求正神的帮助没有见效，那就上车吧。就这一念之差，被邪恶抓到了迫害把柄。在车上我很伤心，为自己不知怎么反迫害而伤心，完全忘记了救人。但又一想，即使自己不知问题出在哪里，也不能向邪恶妥协。在洗脑班，我看到同修们都被转化了，很痛心。我更加坚定自己，告诉自己绝不能被转化。这时我也冷静了，我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要走出来证实大法？是为了自己修炼吗？是为了自己功成圆满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不放弃修炼，不能说大法不好。真正的正念是我不能和邪党一样欺骗世人。师父叫我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我连这个真话都不敢说。我又是在大法中受益的生命，师父给我带来了新生和希望，这一切我无法忘记，也不能忘记。我也要把这一切倾尽我的所有告诉给世人，哪怕舍弃我的肉身，这是当时的境界。其实真正放下生死是不会死的。如果我也反过来了，跟邪党一头了，那世人怎么能明白真相呢？这绝对不行。之后有一个机会我走脱了。我想说的是，祸害初期我人心很重，怕心常常环绕着我，法理更是不清。但是我没有向邪恶妥协，最重要的是我面对迫害时，虽然一时不知怎么回事，但是我没有放开师父的手，关键时让自己能冷静下来，让自己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能救我，让自己多想别人，多想一想怎么样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救度，怎么样做才是为了世人好。就是这样的心态，我走出了洗脑般的迫害。当然现在我知道，那次邪恶迫害我是我怕心重和我信师信法不坚定。我们不能允许邪恶迫害我们，连他们的存在都不能承认，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。但是如果像我当时那样，怎么能否定得了迫害呢？一手抓住人不放，一手抓住神不放，怎么自救和救人呢？写出来我的经历，是想告诉那些怕心重的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，机缘只有一次，要修炼就要知道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那么就得听师父的话，多学法，多救人，做好三件事。只要能有纯净一念去救人，就不会怕。怕就是放不下身的欲望和贪求，放下了他们，我们也就不会有生死的考验。个人认识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新学员的学法修炼历程，作者心路。我在2006年春有幸得法，得法前身体有多种疾病，糖尿病、心脏病、慢性胃炎、甲面，通过修炼法轮功， 不到三个月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全身疾病不翼而飞，真是一身轻，每天精神特别愉快。经过了大约半年多时间，我经过协调人引荐，结识了我处的几位同修老弟子，后来到同修家学法。在那里我看到同修在法中都很精进，心中暗暗告诫自己，学法晚更得勇猛精进，三件事不能落下。从此我每天半天学法，半天讲真相，整点发正念。通过学法，我懂得了修炼的内涵，明白了师父不但给我们修炼人净化身体，而且叫我们返本归真。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在师父的呵护下，同修的帮助下，我觉得我每天都在精进。一、面对面讲真相。刚开始面对常人讲真相时，不好意思开口，怕人不听，怕人举报，怕人笑话，各种人心很多。我有个亲属是老弟子，他讲真相一讲就退。有一次我和他上商店买东西，我们是坐三轮车去的，到商店他下车去买东西，下车时他示意我和司机讲真相，我点头，我想这很容易，于是我说，小兄弟贵姓呀？姓王。我说，你听没听人给你讲三退保平安呀？他说，我不爱听，我什么都不信。我说，小伙子，大姨讲的是真的，你一定要听我说。他大声说，我不信，你别再讲了。这时亲属回来问我讲通了没有，我摇头。这时老同修就给他讲三退保平安，希望他三退。小伙子竟然答应了，并告诉姓名和自己是团员。我想，我怎么就讲不通呢？老同修说，救人要有慈悲的心，一心为他，没有考虑自己。师父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红影二，要讲好真相救人，必须多学法，在法中心性升华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从此我更加勤奋，麻将不打了，电视不看了，有时间都在做三件事。我讲真相越来越顺畅，从给熟人讲到给陌生人讲，从给妇女讲到给男的讲，最后到给公安干部、法院法官讲，现在不分什么层次身份的人，我都能大方自如地讲。有一次在商场门口，有同修说，在那门口有四个退休的老干部，很固执，谁也讲不通，你去给他们讲看怎么样。我想，无论什么人都是需要救度的众生，都是来听真相的，不要有顾虑心，求师父加持。于是我上前满面笑容地说，四位老大哥，你们在这里劳客呀，贵姓呀？这其中一个说，我姓李，他姓赵，他姓王，他姓张。我说，都是党员吧？其中一个生气地说，怎的，你干嘛调查户口呀？我心不动，乐呵呵地说，老大哥别生气，我是学法轮功的，是修真善忍的好人，就是叫你们都平安得救。这个叉叉党腐败透顶，从建政以来历次运动杀害中国同胞8000多万，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，如今又迫害法轮功，活摘人体器官，伤天害理，天地不容，老天要灭他，到时必有大灾难。你们曾经入党宣誓永远跟着他走，不退出就受牵连，所以必须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他们说，这叉叉党这么强大，怎么说不行了，我们不信。我说，大哥，老人古语都不错误，说出的话事后都能应验。过去我小时候，我们家乡点的是煤油灯，有人说将来灯得大头朝下，在当时谁都不相信，那大头朝下，那灯油不就淌出来了吗？认为说什么也不可能。后来发明了电灯，大头朝下。过去说老祖宗，有人说将来倒过来是小祖宗，现在是不是小祖宗，小孩说了算。过去说瞧猪，将来得瞧人，现在人不也结扎吗？听到这里他们一起说， 可也真是这回事。我说，法轮功这么大的事，惊动了全世界，发生在你们身边的，能是偶然的吗？中共气数已尽，天灭中共就在眼前，大难就要发生，老大哥都退了吧。他们说，好，退，我叫什么名，都告诉了我，连声说谢谢。我说谢谢，就谢我们的师父。他们说，李洪志啊，谢谢师父。又有一次，我看见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在车站等车，戴个墨镜，行为不正。我有些反感，不想和他讲真相，但又一想他也是人，应该善待他。我上前说，小伙子，等车啊。他斜了我一眼，大声吼，干嘛？我没生气，笑着说，小伙子，你干嘛发火呀？常言道，人生话不生，山南海北一家人。你看人家外国人，虽不相识，但能热情打招呼，喂，你早，然后都能把心里话吐给对方。小伙子笑了说，那倒是，关系拉近了。我问他，听说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没听说。我告诉他，中共从建政以来，历次运动杀害中国同胞8000多万，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，活摘人体器官，谋取暴利，贪污腐败透顶，天理不容，人不治天治，天灭中共就在眼前，届时大难就要降临。你曾经加入党团队，宣过誓，永远跟着叉叉党走，在额头打下兽印，你不退出，他有难，你不就受牵连了吗？所以为了你能平安得救，必须三退才能平安。我望着他，小伙子十分高兴地说，我姓王，叫某某，团员，谢谢大姨。我告诉他，谢我们师父。车过来了，他说大姨再见，上车了，在车上还向我摆手示意。我的眼睛湿润了，从心里说，谢谢师父的慈悲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还有一次，在红旗广场遇到一个40开外手拿公文包的中年男子，我想都是有缘人，不能错过。我走上前去热情地打招呼，兄弟贵姓呀？姓郑。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你是法轮功吧？他大声说。我说是呀，就是这个大法在救天下世人。他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是公安局的，不怕我把你抓起来吗？说着要掏手机，我心不动。一个不动能治万动，各地讲法五，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。我说，兄弟，大姐知道你是好人，大姐一心就想救你。人无论干什么，生命只有一条，都要珍惜，大难来时都在其中。我一心为你好，我们学法轮功，按真善人要求去做，一心向善，一心为他人着想。过去我最爱占小便宜，现在学好了，捡着多钱都能交给对方。我不但身体好了，也改变了人生观。我的变化，认识我的人都说，我和过去判若两人。我告诉他们，都是这个大法救了我，让我做好人。现在全国各个角落，不管人们什么身份，都是为己着想，唯有法轮功这块是净土，为他人着想。但是这样好的功法，江叉叉一伙小肚鸡肠仇视法轮功，诬陷诽谤，硬说是叉教，残酷迫害11年之久。法轮功天大的万古奇冤，苍天震怒，天要灭他，中共解体就在眼前，大灾难就要降临。你曾经入过党团队，就得马上退出，免受牵连。这就是大姐想要告诉你的真相。听到这里，他忙说，我听明白了，我姓郑，叫郑某某，党员。老大姐口才真好。我说，兄弟，不是我口才好，是师父的宏大慈悲救度天下世人，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你。他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姐。一路走来都能遇到各种有缘人，都不能错过。遇到小同学，给他讲四川大地震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免灾免难。遇到高年级学生，讲中国历次运动害死中国8000万同胞，血债累累， 六四学潮使国家的一代精英遇难，普通百姓讲法轮大法好，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。他们为了让世人得救，一年四季不管刮风下雨、酷暑严寒，不管遭受世人多少白眼，有的世人不理解，还有危险有要举报，他们都在默默的奉献，一心为他人着想。不了解真相的有缘人赶紧退出吧，切莫固执，大难就要发生。老天也在警示世人，全世界都在大灾难之中，退出中共党团队一生平安。通过讲解，80%的人都能三退得救，每天一上午能讲退20至30人。所有这些都是师父在做，大法在救人。我经常告诫自己，不要产生欢喜心、显示心。二、写信讲真相。在公检法司、高级教育部门这一层面的人，有很多不相识或相识的，没有机会面对面讲真相。我就用写信的方式救他们，劝三退。写信的过程也是提高心性的过程，必须有一颗慈悲救人的心，工整地写好每一个字，真诚地吐出每一句话，正念希望他们都能接到此信，都能认真看完，三退全家得救。这就是大法弟子的心声。邮信时在心中发正念，让这些书信都能顺利送到有缘人手中，任何邪恶因素不得干扰。有一次我正好赶上11国庆节邮信，到邮局一看，邮局门口围了10多个工作人员在那扎彩虹门，这怎么办？不邮不行，让有缘人早一天看到书信，早一天得救。再说每天有每天的数量，我马上在心中发正念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是师父在做，人类的整个空间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，大法弟子才是大戏的主角。我游戏是救人的，让常人看不见。发完正念，我就大方自如地把10封信投到邮筒内，转过身，没有一个人看到我。大法真是太神奇了，我沐浴在大法中，真是前所未有的幸福。三，我是怎样闯殡业关的？2008年阴历10月初一下午4点，我从学法小组回到家中，突然觉得恶心呕吐，我也没有在意，谁知第二天、第三天不但不停，还更严重，喝点水都容不下，五脏六腑、苦胆都要吐出来似的。到10天左右开始吐血，来势凶猛，我也没动念上医院，心想我学法晚是宵夜，还是旧势力的迫害呢？于是我就发正念，是师父给我宵夜，我就要承受，是邪恶因素迫害，就彻底清除。这时儿子看到我身体变成这样，几天下来我的身体从120斤骤减至80斤，瘦得皮包骨。他马上给他二姐打电话，二女儿听到这消息急得大哭，马上从班上请假，不一会儿来到我家。他带来医院的大夫，他大学时的同学，找专家要给我彻底检查，我坚决不去，可孩子们说什么也不行。我想去也行，反正不是病，检查不出来，证实一下更好。其实过后意识到我这一想法不在法上，是在证实自我。结果后来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来到医院检查头部，看是否脑血栓，检查结果正常，我产生了欢喜心。当检查血糖时，化验单出来竟然是 22.8 个值，正常的 6.8， 这简直差得太悬殊了，把专家都吓了一跳，哪有这么高的血糖呀？我也有点沉不气了，孩子们更是着急上火，在医院拿了500多元的药，好大一包子。回家我和丈夫同修说，我不能吃药，我得上学法小组去看同修怎么说。我坚持到学法小组学法，同修们看到我这样，几天不见瘦得皮包骨。同修说，大姐，师父叫你闯关不能吃药，吃药就是常人，修炼人没有病，师父已经把病根除了，这只是假象，宵夜。我坚定信念，不受情的牵连， 孩子们叫吃药，我就不吃。小女儿看我不吃，急得直哭，当时就血压上升，打吊瓶，哭着给她姐姐、姐夫打电话，告知此事，回来劝我。他们来到我家看我这样，着急地说：妈，您都什么样了，还不吃药？再发展下去，后果不可想象。我说没有事，我不用你们瞎操心，会好起来的。孩子们大为生气。大姑也说，学法轮大法学到这种程度了，六亲不认，蒙上纸得哭了，还不吃药。儿子说：妈妈呀，你还有什么亲人？不就是我们三个儿女吗？我小时候就死去父母，无一个姐妹，我们没有妈妈可怎么活呀？大女儿问她爸：同修，我妈将来不在了，你怎么办？同修说：你妈没事，一定能好。孩子们软硬兼施，轮番劝说，我就是坚定不吃一粒药，心中有师父有大法，相信自己一定能在大法中归正。孩子们生气地走了，要和我断绝一切关系，再也不理我们，把门甩了一下，扬长而去。大女儿说：你就以身试法吧。谁知一个月后，我这个关还没过去，又突然得了口眼歪斜。那天早上，丈夫说：你怎么嘴歪了？我照镜子一看，果不其然，原本精瘦的刀条脸，五官还不正了，真是雪上加霜，难看极了。这下我这心可真是提到嗓眼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怎么面对世人？怎么讲真相呀？同修们怎么看？常人怎么说？这不给大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吗？同修丈夫说：去针灸吧。当时我就想，这张脸可不能叫世人看见，赶紧治好吧。于是我们俩上诊所针灸，那大夫一边针灸一边说：他是学佛的，祖辈上就会这手艺，针几回就能针灸好。我一听马上意识到，我来这里错了，我是学大法的，你学的佛教只是佛家大法小小的一部分，你怎么能治好我的病？你赶紧停下，我不针灸了。我说：多钱？十元。我给他十元钱回家了。回家后我定下心来，哪也不去治了。不时有邻居劝我针灸，朋友给我找来偏方，叫我赶紧治疗，我婉言谢绝。二女儿也叫她十二岁的儿子打电话，哭着说：姥姥呀，一定要吃药，妈妈都生病了。我告诉外孙说：姥姥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叫你妈放心。从此我每天坚持晨练，身体虚弱站不稳我也坚持。师父说：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转法轮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累得我时常大汗如雨，但练完功觉得身体很舒服。学法小组离我家比较远，我骑着三轮车身子不稳，但我自己有坚定一念，我不会摔倒，有师父的法身众神保护我，别看我骑车东倒西歪，但都平安无事。慢慢的我开始走出去讲真相，每天上午戴上口罩，放下人心，面对世人讲真相，每天都能讲退20至30人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就是动动嘴动动腿。我每次回家都急忙摘下口罩看我的脸，一天二天都没有变化，身体在逐渐恢复。眼看到过年了，心想这张脸怎么还没正过来呢？我还有什么心没有放下呢？我来到师父法像前哭着说：师父，我哪个事没做好呀，叫我有这么大磨难，叫世人笑话我。三件事我也做呀，不是说三件事做好一切都在其中吗？难道师父不管我了吗？我心难过极了。我和同修切磋，同修们说：多学法，一切都在法中，多向内找，看还有什么心没放下。于是通过学法，我找出了很多执着心，有怨恨心，认为老天对自己不公。我每天三件事都在做，这么长时间已有两个多月了还不好，认为师父不管我了。如果那样，真不如叫常人针灸了。新年到了，我一点好心情没有，每天对自己生气，觉得自己不争气，竟给大法抹黑，不敢面对亲朋好友。 让学法小组继续和同修切磋，多学法，向内找，提高心性，看还有什么心没有放下。通过学法向内找，我知道我的心还没有完全放下，信师信法还大打折扣，做三件事救度众生，讲真相，基点不明。原来我是为他嘴巴子出去讲真相，这不是向外求吗？修炼是严肃的，神就看人心。师父法中说，如果你真能放下生死，什么执着都不存在了，它还存在越来越不行吗？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，读到这里我泪流满面。我向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错了，我一定彻底放下人心，我不怕世人说这说那，不怕笑话，我的生命都是师父从地狱中捞出洗净，跟师父回家，肉体上丑俊又算什么呢？我是修炼人，要高标准要求自己。我摘下口罩面对世人，坦然面对一切，每天愉快地做三件事，再也不执着这张脸了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的身体逐渐好起来，我这张脸也归正了。亲朋好友通过我的变化赞叹大法的神奇，孩子们看我真的好了也十分高兴，从心里折服大法的威德。我走在街上经常遇到年轻人，见面跟我喊法轮大法好，我接着喊真善人好。我想正法推到今天，世人都在觉醒，从心里认同大法好，所以全世界才有众多国家的人学法轮大法，根深蒂固，邪永远压不了正。我写的不好，学法也不够精进，离师父要求太远，和同修相比还有很多不足。法正人间在即，我一定勇猛精进，感谢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。我身边的小同修，作者辽宁锦州大法弟子。我身边的小同修实际上就是我的孙子，他叫圆圆，是圆满的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有许多惊人之举，有时让我惊奇，有时让我汗颜。下面选出几件事与同修分享。敬师，圆圆今年5岁半，在他2岁半时和妈妈去姥姥家回来，刚一进屋就奔北屋跑去，站在师父像前哭着说，师父啊，师父，我想你呀，连说两遍，然后不哭也不说了，静静地站着。1分钟以后跑到南屋，对他奶奶说，奶奶，我看见师父了。奶奶问他，师父啥样？他说，师父高高的，大大的。奶奶问，穿什么衣服？他说，蓝色的，这样的。他用手比划着，意思是西服。圆圆3岁时就知道给师父敬香，晚上他都到师父像前让我点香，然后他拿着对着师父像3鞠躬，再让我抱起来，把香插到香炉里，跪在地上给师父磕3个头。他的敬师精神让我佩服，但他磕头的样子又让我忍俊不禁，既可笑又可爱。因为他头贴地时，由于掌握不好平衡，会全身侧翻在地上。有一次我买了几个香瓜和2斤荔枝，那家坐在桌前准备要吃，只听圆圆大声喊道，谁也不许吃，要先给师父吃，师父吃完了我们才能吃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笑了，放下手中的水果，都感到很内疚，感叹道，我们还不如一个3岁孩子，心里总是想着师父。从此以后，圆圆有了好吃的都先给师父吃，这真是3岁幼童敬师尊，从小就是法中人。信法，圆圆3岁以前经常感冒发烧，就去医院打针吃药，持续10来天才好。到了3岁半时，有一次扁桃体发炎，发烧39度，按惯例他妈妈要带他去医院，我和他奶奶也催促他妈快点走，别耽误了。这时圆圆说话了， 我不去医院，我要正法，师父保护我。说着就坐起来盘腿打坐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们都感到突然，这孩子怎么知道打坐正法就能好病，怎么知道有师父保护呢？我们醒过神来，就和孩子一起打坐发正念。圆圆虽然只坐了五六分钟，但他在磨难时相信大法的正念足以使邪恶震惊。我们没去医院，第二天早晨圆圆还真的退烧痊愈了。从此以后，圆圆有了个头疼脑热的，基本上都不去医院了。我们家里人谁心性没守住，出现了病业状态时，圆圆都会说快快正法，快正法。2007年7月，我因某种原因出现了病业状态，身体发软，昏迷不醒。圆圆见状非常着急，并说赶快正法，求师父救救爷爷。家人和闻讯赶来的五位同修集中发正念，在师尊的呵护下，我转危为安，闯过了这次大关。当天圆圆跟他奶奶说，奶奶，我看见师父了。奶奶问他，师父穿啥衣服？圆圆说，师父高高大大的，穿着黄袈裟，师尊喜欢圆圆，并告诉我师尊就在我身边，这增强了我的信心。今年4月，圆圆由于不听话做了错事，他爸爸打了他，我也在一气之下打了他一巴掌。圆圆边哭边说，你们打人不是练功人，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我听了孩子的话，真是无地自容，深感汗颜。小小年纪就能分清什么是真正的练功人，什么是假练功人，而我却动手打了他，真是不应该。主要是我还没有把他当作同修，还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孙子，犯了观念上的错误。他帮助我悟到了这层法理，而他坚信大法的正念也感动了我。学法，我们学法时，圆圆都在旁边听着，没想到让他学法，但他好像都听明白了，因为这几年他的所作所为都在法上，要不他怎么知道谁打了他，谁就不是真正的练功人呢？还知道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呢。到4岁时，有一天晚上，他突然对我说，爷爷，给我念法吧，读转法轮。于是我就给他念了起来，直到他不想听为止。从此以后，每天晚上都叫我给他念法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又让我给他念法，我念呀念呀，却见他心不在焉，手里摆弄玩具，在专心的玩呢。我就停住不念了，对他说，圆圆，爷爷念法你不听，还在玩呢，这怎么行呢？他却说，我听了，都听进去了，念吧，我没有办法，只有继续念下去，直到他说不听了为止。在幼儿园，有的小朋友打他，他从来不还手。有一次，妈妈去幼儿园，正好看见一个小朋友打他，他只是躲，不还手。回家后，妈妈问他，小朋友打你，怎么不还手呢？圆圆说，不能打人，打人就给人家得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师父说的。圆圆愿意学法，记住师父的话，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好人，真是师父的好弟子。3、4岁的幼童就知道敬师信法，懂得法轮大法好，要做个好人。可见法轮大法弘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，深入人心是必然的，而共产邪党却逆天道而行，破坏大法，酷刑迫害大法弟子，老天要不灭他才怪呢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